弟兄姐妹平安。很多时候，教会或是牧者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去传福音。那在传福音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分，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传福音就是去发单张，或者是去跟人讲述福音、讲述信仰。有另外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生活的见证。当我们谈到生活的见证的时候，谈到的是基督徒在不同的情境底下、不同的处境底下，我们来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回应、如何来去处理，以至于能够按照神的话语来去处理的时候，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所以今天我想让大家来去思考的一个处境是什么处境呢？就是权柄。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我们来问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觉得我们自己是顺服权柄的人呢？我们是顺服掌权者的人呢？特别在这社会当中，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权柄以及与掌权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果面对到社会不公的时候，或是世上有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基督徒要如何活出美好智慧的见证是至关重要的。但问题是在这样子不公平的环境当中，不公不义的环境当中，谁是智慧人呢？谁有真正的智慧呢？谁能活出神的智慧？而智慧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想从传道书八章一到十七节，我们来去回应这样子的问题。当我们进入到经文之前，我们先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来天父，还是感谢你，因为直到如今你还愿意使用孩子在这边分享你的话语，也恳求你作王掌权，在这讲台上作王掌权，在你的话语当中，也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让说的听的生命同得益处，同得造就。我们就将一下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就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传道书第八章的时候，似乎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主题。这段经文就是传道者告诉读者如何来去处理面对权柄以及掌权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面对不公不义之下，传道者他的领悟以及教导。而第八章谈到的不仅是地上的掌权者，也包括还有天上的掌权者。所以一开始传道书，传道者就说：谁如智慧人？谁知道事情的解释？人的智慧能够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这段经文它可以有两种的翻译，它可以翻译为智慧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谁真正知道事物的意义？你可以通过他脸上的智慧认出他来，他坚硬的样貌改变了。或者是说，你怎么知道智慧人是什么样子的呢？谁真正知道事物的意义？当你看智慧脸的时候，你能立刻看出来智慧改变了一个人坚硬的面貌。所以盼望透过今天的讯息，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也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不公不义的社会当中、世界当中，要怎么样让我们身边的人看出来我们脸上是有智慧的。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二到七节里面，传道者先来去劝勉如何有智慧的与在地上掌权者之间的关系。传道者一开头就劝勉要遵守王令，要遵守王的命令。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说指着神启示，理当如此。这边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在王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启示要遵守王命，就好像当你成为公民的时候，你需要宣誓一样。另外一种 可能性的解释呢，就是在上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的，就好像罗马书十三章也有提到，所以遵守王命是理所当然的。不管哪一种可能的解释，从圣经的角度都是告诉我们遵守王的命令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对你我来说，如果这个政策，如果这个命令是好的，是有益的，可能对我们来说顺服遵守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上掌权者执意要推行一项看起来是错误的或者是有害的政策政令的时候，甚至是你不认同的时候，怎么办呢？传道者这边说，不要轻易急躁的离开王的面。这边谈到不要轻易急躁的离开王的面，包括如果你离开王的面，也许王就没有机会听到智慧之言能够被改变。而不要轻易离开王的面，也可能也谈到了不要随意的否认王的权柄，也不要参与恶事。这边谈到的恶事可能指的是加入任何反抗王的这个言论或是判断，因为王本来就可以随自己的心意做任何事情，而王的话本来就有权利，谁能质问他你做什么呢？所以传道者要盼望这些读者甚至是他自己领悟的来去教导，盼望人尽量避免用那些反应用那些对在上掌权者缺乏顺服忠诚的方式来去回应，甚至加入反对抗衡的行列，因为人容易被诱惑来去用愤怒回应，用愤怒反应，甚至感到厌恶。所以接下来说，遵守命令的是不会经历王所带来的怒气和惩罚和祸患，而智慧人是能够辨明什么时候以及分辨定理，智慧人知道分辨什么样的合适的时间以及合适的方式来帮助王偏离可能考虑不周或是偏离正道的路。所以传道者在这边说，当先表明对王的忠诚之后，而智慧人知道愿意忍耐等候，知道什么时候来去做什么事情，智慧人也知道万事都有时候和理由，也更知道的是愚昧的王也有被审判的时间。但也许在这过程当中，人要必须忍受许多的痛苦以及难处的处境，来去等待这个合适的时间，来去知道事情有终结的时间以及审判的时间。所以传道者的劝告就是要智慧人清楚地记着君王的权力和权柄，甚至是这些权柄是由神而来的，并且能够耐心的等候，顺服君王的同时，能够有智慧的寻找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方式来去反映给在上掌权者，而与有权柄的领袖去打交道的时候，是需要极大的智慧、技巧以及耐心。但也许你会说，如果违背真理的命令呢，是不是都要去遵守呢？当然圣经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当君王命令违反神真理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还是要遵守神的命令。而在旧约当中，其实也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去谈到这个方面，也让我们看到谁能够像这样的智慧人呢？我不知道当我们谈到圣经当中的例子，谈到智慧的时候，谈到如何与权柄在上掌权者的这个关系的智慧的时候，你会想起谁？ 我们就来去思考但以理的智慧。在贝鲁的但以书第一章，在贝鲁的犹太人当中，只有但以理和三位朋友，他们不愿意来去，他们不愿意来去用巴比伦王宫的膳食，因为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食和酒玷污自己。但以理怎么做？但以理有大声抗议反对吗？但以理有激进的去反抗吗？或是绝食抗议吗？没有。他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也替太监长在王的面前来去求是让他能够尝试十天，给他们素菜吃和白水喝，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食的少年的面貌有没有区别。结果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食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以及肥胖。甚至但以理他们都考虑到太监长在王的面前的忠诚。我们在往后来去看的时候，在波斯大力乌王年间，这些高层领袖想要陷害但以理，但是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这些高层找不出但以理的把柄，找不着他错误的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但以理对在上掌权者，甚至是不按照神话语来去做的在上掌权者，都是忠诚以及忠心。这些人只能在但以理神的律法上面找过失，所以要王下令不能在王以外向神向人求什么，平时对王权政策都忠诚忠心的但以理，这一次圣经当中谈到他不理了，他一日三次祷告，所以被控告丢到狮子坑里面。结果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毫发无伤，当王呼叫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怎么回应？但以理似乎不是先回应称赞神的大能，但以理先回应的是愿王万岁，我的神拯救了我。而整段经文最大的转变，就是波斯王大力乌本来下令除了王之外你不能向神向人求什么，而最后波斯王大力乌下令要全国人民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弟兄姐妹，在民主的体制之下，给人民有权利自由去选择，给人民有决定权，以我的决定为主。而这样的体制底下，似乎更多建立的是我认不认同，我同不同意，跟我的理念合不合，我喜不喜欢，或者是我认为这不是政府应该做的做事的方式，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掌权者所做事的方式，甚至只要我不认同，我就可以随时上街抗议，或是想要去推翻。又或者是我不认同的，我不参加反抗，我不参加反对，但是我也不参与，我也不参与这样的政策，我也不参与这样子的事情。而如今基督徒，我们说到要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基督徒似乎也跟随这民主的体制，而不一定是圣经的教导？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对不管是政府领袖的政府的领袖或是政策， 公司的领导或是政策，或是其他形式的领袖以及政策的时候，有许多的抱怨，有许多的埋怨、不满，可能引起了抗议、针锋相对，或者是不参与、不理。大部分的原因，你会发现其实都是建立在我不认同、我不喜欢、不合我口味、不合我的心思、不合我的意思，而很少是因为跟神的真理、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是相关的。传道书以及新约的其他经文告诉我们，今天不管在上掌权者是谁，他的权柄如何，更你我的心意，你我怎么想，其实不是重点，而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所设下的权柄，并且愿意辨明等候合宜的时机，用智慧的方式来去表达，以至于也许在上掌权者有机会改变、转变，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谈到社会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到底谁是智慧人呢？而这边告诉我们，智慧人是愿意顺服权柄，并且知道何时该做什么，何时该说什么，来帮助在上掌权者能够有机会改变，能够有机会回转。传道者谈完了地上的权柄君王的时候，接下来转往谈到天上的君王、天上的权柄。我们顺服天上的权柄吗？很多时候我们说顺服，但是我们先来看看传道者说什么。在接下来经文当中，十到十四节里面谈到，当传道者提到当他专心查考日光之下的事情，这里描述的他对世上很多不公的一个愤慨，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然后恶人竟然能够平安的入坟墓，我们所谓的入土为安，可能还有葬礼。圣经告诉我们，恶人应该像什么一样？像谁一样？像耶洗别一样，在安葬前就狗吃了他的肉，结果这样行恶还被称赞纪念，反而行正直事的反而要离开，并且在城中被人忘记，这有什么意义呢？甚至可能因为恶人当道，繁荣丰盛，恶人很成功，甚至没有得到在圣经里面谈到的恶人应当有的一个惩罚，应当有的一个审判。难道这不是在鼓励其他人，鼓励他人效法恶人的道路吗？可能也因为没有公义的审判，所以世人心里充满着作恶的意图，这不是纵容恶的存在吗？这看起来似乎好像不公不义，看似恶人得到义人的祝福，义人却得到恶人的结局。在这样不公不义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在这样不公不义的世界当中的时候，恶人兴旺的情况当中的时候，我们甚至可能问，神不是公义的吗？这是神做事的方式吗？圣经不是说神会保护义人、惩罚恶人，怎么现实的情况却是相反呢？ 但传道者告诉我们，但他知道敬畏神的人终究必得福乐。这边可能谈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也许在这个时间点当中，你所看到的是义人受损，遭受到恶人所受的不公平，但这还不是结局。义人终究必得福乐。旧约有一些例子，包括约伯以及约瑟。另一方面，可能谈到的是，也许在这个世上都不能够得到福乐，但是这还不是终局，最终还是会得到福乐。而恶人就是在神面前不存敬畏心的，这些看起来的福乐都是暂时的，也得不到长久的年日。传道者要让我们知道，也许从我们有限的眼光、有限的时间来去看的时候，也许看起来恶人得到福乐，可以得到长寿，可以活得久。但如果以永恒的角度来去看的时候，神最终是公义的，敬畏神的人才是能够真正得享最大的福乐，而拥有永恒的生命，得着生命的冠冕，在新天新地享受福乐。所以对传道者而言，就算在这样子世上有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继续过日子的关键是什么呢？继续过日子的关键在于敬畏神，在于智慧人知道专注于最终的结局，而知道纯敬畏心的人终得福乐，就不会受到身边这些不公不义的影响，甚至是怀疑神，甚至是埋怨神、抱怨神，而是专注于我自己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敬畏神的人终得福乐。但是也许有些弟兄姐妹说，虽然我们都知道敬畏神的人最终都有福乐，但是我们不禁还是会问为什么。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神不是公义的吗？那神让这些事情发生，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在我身边的人身上，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神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神会让这样不公不义、跟圣经谈到的原则、谈到看似神做事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神到底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动机是什么？而为什么恶人犯错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呢？我们不禁很多时候还是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传道书十五到十七节继续说道，传道者说，在日光之下，在这些看起来世上不公不义的事情当中的时候，特别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所掌权的是天上的神的时候，除了要知道敬畏的人最终会得享福乐之外，而不至于因为恶人没有得偿报应的心里开始不敬畏神的念头。而接下来传道者说到第二个，就是要享受神所赐的。传道者说，在日光之下，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只能怎么样？我只能说吃喝快乐才是我现在要做的，因为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所以传道者说，我们要学习到享受神所赐的，享受劳碌中所得的，而不需要去探究为什么，不需要去查到底是什么原因，或是不需要去询问神他做事的法则， 或者不需要去知道发生这件事情神的心是什么，因为传道者告诉我们，查了问了只是会增加愁烦，因为根本查不出来，也找不到答案。而这查不出来也是出于神的作为。也许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神不让人查出来呢？为什么查不出来也是出于神的作为呢？我想也许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蛇是如何去引诱女人去吃神吩咐不可吃的果子呢？其中一个原因，蛇对女人说，你会像神一样能知道善和恶，你们可以跨越神和人之间的界限，你就会像神一样。也许可能神让这事在让这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或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不公不义，或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或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神不让我们查出原因，也不告诉我们答案，也许是让我们知道他是神，我们是人。他就是神，我们只是人而已。他不需要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神有绝对的权柄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第二个可能，也许当我们确切知道了什么样的行为可以带来繁荣，带来幸福，带来长寿的时候，可能今天掌控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人，就也许不再是神，而是我们自己。也许我们就不需要神了。所以在这看似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看似不是神做事情的法则，看似跟圣经谈到的似乎是相反的时候，神说不用有疑问，也不用有疑惑，也不需要去花时间花心力来去探究，而是只管享受所得的，享受你所有的。而也许其实也许在你身上，在你身边周围，在你所看到的事情当中，有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而这样的享受以及不费力去巡查，也是一种顺服相信神的表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看到世上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这不一定是我们认识的神，可能这不一定是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当中假设神的一个现象，或是假设神的一个形式或是样式。所以传道者告诉我们，在这样子看似不公不义的时候，谁是智慧人呢？而智慧人是只知道我们要享受现在生命的美好，享受现在神赐给我的东西，享受现在神赐给我还拥有的，而知道我们只是人，知道我们是有限的，知道神是神，我们是人，神有绝对的权柄去做他任何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常说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 在现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有人提到我们需要有更多勇敢的人站出来。当然我们需要有更多勇敢的人站出来，但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智慧人站出来。而谁才是那真正有智慧的人呢？谁才是能够真正活出那圣经里面的智慧呢？特别在这个不公不义的社会当中，特别是当你看到甚至你经历到世上不公不义的时候，传道者告诉我们，智慧人是会愿意顺服权柄，并且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并且知道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间，用智慧的方式来去回应，来去表达。而智慧人也是专注于最终的结局，看的不是现在的情景，看的不是现在的情况，因为现在不是结局，还有将来，还有未来。智慧人专注结局，知道不管你身边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看到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事情，都知道纯敬畏人的纯敬畏心的人终得福乐。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纯敬畏心的人。智慧人也知道有许多事情神有绝对的权柄，而当专注的当关注的是享受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生命的美好，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愿意完全顺服神的权柄。所以盼望今天透过传道书第八章，也让我们基督徒知道怎么样在这不公不义的世代当中，我们能够活出与别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能够活出美好生活的一个见证，我们能够活出神美好的智慧，以至于我们身边的人都能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都能够看从我们的脸上看到神的智慧。我们来一同低头祷告。我们来天堂父母来到面前的时候，主是的，我们首先承认我们是个不顺服的人。主，我们不愿意顺服在地上的权柄，因为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被这体制影响，我的心思，我的想法，我的认同，我的喜欢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却忽略了主你在圣经当中你教导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主，是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到世上的不公不义的时候，甚至是义人受损恶人当道的时候，甚至是我们看到恶人做的行为结果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的时候，我们心生不平，甚至我们可能怀疑神，甚至我们可能常常问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但是主，你今天透过传道书告诉我们，这些都不关我们的事，关乎我们的事就是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要存敬畏的心。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主，我们愿意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交托就是主，我们继续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甚至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甚至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能够继续享受主你还赐给我们的所有一切，而愿意知道主，我们只是人，你是神，你有任何的权柄做任何的事情。求主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世代当中，在面对权柄的时候，在面对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美好智慧生活的见证，以至于我们能够继续帮助人回转归向你。我们就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